弟兄姐妹早，我们还是先低头来仰望神。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永远长存，你的信实永远不会改变，是吧？就求主你自己复活的能力，让我们因着信心来到你面前来支取，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让我们相信我们的主已经从死里复活，他为着我们的罪的缘故在十字架上，也因着他的复活，让我们在你面前有新生的生命。主，我们今天早上再次把我们弟兄姐妹全教会交在你的手中，愿主你自己的能力复辟我们，你自己的爱来激励我们，你自己的宝血的功效更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的当中能够来经历你自己的实在。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呢继续看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哈，时间很快，大概还有三次啊就结束了。那在十二章这段记载里面呢，我相信我们读过约翰福音的人都蛮熟悉的。那就像我以往一样，这个细节有时候我就不再去仔细来解释。乃是看这段记载里面对我们今天一个相信神的人有些什么样的这个冲击啊，有些什么样冲击。那这里一开始记载的时候呢，就让我们看见是在主耶稣要被钉死的前一个礼拜发生的事情啊。那为什么约翰特别把这段经文放在这里来记载呢？我相信让我们今天特别做一个基督徒的人要让我们去回想。就是说我们的信心或者是我们所听到的有关神的事情或者是福音的事情，我们的心里到底有什么反应，这跟我们认识我们传给福音给我们的这位主有极大的关系极大的关系。约翰呢，他用很生动的描述呢，借着几个不同的人物让我们来看对主耶稣基督要钉十字架这件事情的反应。这一段圣经里面我把那个主题已经写在前面，就是23节，主耶稣说，他说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我想那些门徒虽然主耶稣已经不止一次的告诉他们至少圣经里记载了三次以上，就是说主说，他说我要钉十字架那问题就是说主要定十字架，第一个这个事实他们了解了多少，第二个呢，就是主耶稣定十字架到底有什么意义，他们知道多少，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大的问号。那我相信我们今天做基督徒的也常常对我们所听到的福音，主耶稣基督复活，他今天升天坐在至高者的右边，这些是事实，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冲击？因为我们越了解的话，我们的行为会不同的，会有不同的。好，那我们现在回来比较快一点来看这个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这段，我把它叫做预备，这实际上不是很好的题目，但是也想不出更好的题目来。那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记载了几个人物，一个是马大，一个是玛利亚，一个是犹大，还有一些这个法利赛人祭司长，这个反应我想当我们心灵的眼睛看到什么，我们所做所行的所说的就会不一样，就会不一样。那我们也许再看看这个在西门彼得家里，这是这个逾越节前六天的这个宴席里面，他们所做的事情。首先我们看到马大马大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姐妹，虽然很多讲到这个马大和玛利亚这篇道的时候，我发现很多时候一讲完这个道，下面就有两极化的反应一个说怎么老是像玛利亚这什么事都不干，这个不好，然后有人说这个不能像马大这样整天忙碌，他也不好，就是我想 don't miss the point， 那个故事不是要讲这些，那今天呢，我觉得马大在这里也让我们再次看见他依然是一个怎么样服侍型的人物，依然是个服侍型的人物。怎么可以看出来呢？这是不是他的家？不是他的家，西门彼得的家又不是他的家，中国人有句话就是什么喧宾夺主，对不对，所以他是一个乐意服侍人的一个人。所以这里也让我们看见，就是说神造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 马大他有他可爱之处，他是一个乐意服侍神的人。在这里呢，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不太一样了。马大在这里服侍有没有发怨言？就不再有发怨言。所以其实讲到马大和玛利亚的故事里面，主耶稣不是责备 马大去服侍，乃是责备你说你不要忙的心里忙乱到一个要去 complain 的这个地步，这才是主耶稣指责他的地方，不是他服侍。主耶稣根本很肯定他的服侍。那有人把他举出例子，我就很有意思。马大在 complain 这个玛利亚不来帮他忙的时候，其实他招待的人并不多，大概只有四个人。只有四个人，就是只有主耶稣来。但在这里这段记载里面发现他招呼的人更多了，但是他没有忙乱。没有忙乱。这是一个经过主教导以后呢，他里面有改变的一个人。那这个不是这一段这个重点。那其实这一段蛮值得我们去看的，就是玛利亚的反应。玛利亚的反应。玛利亚我们知道当时犹太人的传统这个不能收女弟子的哈，但是跟随主的人倒是很多，但门徒中间没有玛利亚。我常常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在常常会退后一点，或是从个远的角度来看我们跟随主的人到底是谁真的跟随主，到底谁真正是跟随主的人。这十二个门徒跟着主耶稣到处跑，也看到主耶稣行了各式各样的神迹，也听了主耶稣各种的情形的这个讲道好歹大概都坐第一排的那问题在这里，玛利亚给我们看见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或者应该让我们警惕的一件事情。我发现这记载里面 我没有全部的查过，但是我据我查到的这个结果里面，玛利亚是个不大讲话的人，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他只讲过一次话，据我所知道。就是他的弟弟死了以后，他在说，主啊，你早一点来就好了。除此以外，圣经上没有记载玛利亚讲话。玛利亚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坐在主的脚。坐在主的脚。那这个背景告诉你了哈。主耶稣这个时候他面临的一件什么事情？是他要去钉十字架，是他从天上降到地上最后要走的这条路，也是他为什么要来到世界上要走的这条路。我想请问你，十二个门徒有没有人知道？没有一个人看见，没有人，只有玛利亚看见。我相信玛利亚知道主耶稣要钉十字架，可能是二手消息当然也可能是一手消息，但是圣经上没有直接记载。但是玛利亚因为常常坐在主的脚前，他怎么样？知道主的心，知道主的心。所以在主耶稣要钉十字架，他得荣耀的时候到的时候，其实在所有跟随他的人中间，至少按照圣经上的记载，在这个时候大概只有玛利亚看见。所以他做了一件非常非常非常特殊的事情。我就常在来检查自己我们服侍主的时候，是常常因为看见应该做的事情去做呢，还是看见主耶稣心里要做的事情我们做？当然最好的例子是谁？就是主耶稣。主耶稣从头特别在约翰福音讲了好多次，就是说父神要我做的事情我才做，父神要我说的话我才说非常非常强调这件事情。那在这里让我们看见门徒和玛利亚中间有很大的区别，就在这里。玛利亚是一个真的去摸到主耶稣的心，他心中最需要的是什么，而门徒在这个时候并没有看见并没有看见。玛利亚做了一件什么特殊的事情呢？是一个当事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也许今天是人家会觉得 something is crazy in her head 他做了一件事情是怎么样？把他一个对当时一个女子最宝贵的一件事，就是要准备出嫁用的这一瓶香膏，就倒在主的哪里？脚上。然后呢，用自己的头发去擦， 这是也许没有时间讲细哈，这是一个当时的习俗里面绝对是不应该做的一件事情。但是对于玛利亚来讲的话，这个事情值得。就我们常常在对我们主认识不同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事情或者说的话，我们的值得和不值得中间的取舍，就能够看出来我们对主的认识有多深。那在这里让我们很看见一件事情，就是玛利亚做的这件事情有没有人同意？没有一个人同意，只有一位同意，是谁？主耶稣自己。包括所有的门徒都觉得不对，原因是怎么样？太枉费。当然是犹大是做了替死鬼哈，犹大讲出这个话来啊，那其实其他的门徒也不同意的。你要知道，周济穷人在以色列人的教导中间，从旧约一直到新约是什么呀？必须要做的事。你记得吗？在这个耶路撒冷大会啊，就是因为彼得和保罗去向外邦人传福音，所以耶路撒冷的教会觉得嘿这个有点危险啊，这个外邦人怎么也可以得救的，所以就把他们叫回来到耶路撒冷，记不记得？在使徒行传里面啊，在这边最后做结论的时候，雅各就是写雅各书的雅各，他定论以后给他们几件事一定要遵守，其中就包括要周济穷人。所以换句话说，周济穷人是当时的犹太人的教导，甚至新约时候的教导，是一件非常一定要做的事情。那当时的门徒对于主耶稣要钉十字架，他的认识程度远不如玛利亚。他们看了一些觉得该做的事情，觉得放在前面，而不是看见主耶稣那个时候最需要的事情。所以主耶稣我觉得玛利亚是很有福的人，就在这里。我们人常常会为自己辩护啊，做了一件事情就生怕别人不明白，所以要花了很多功夫去辩护啊。玛利亚真是很可爱的，就在这里啊，就极少说话，谁帮他辩护？主耶稣自己。主耶稣自己为玛利亚的辩护，说什么呀？由他做吧，怎么样？这是为我安葬所做的，你们不要为难他，不要为难啊。那在这里，在主耶稣快要钉十字架的时候，只有玛利亚能够感觉得到主耶稣里面的心中的这个重担、忧愁啊，和面临这么大的一件事情的时候，中间所需要的安慰。所以他觉得把他的这个最贵重的这个香膏打破了，为了主耶稣啊，为了他安葬的预备，是值得的。别人都觉得不值得，那一瓶香膏蛮值钱的，大概是半年左右的薪水啊，年薪半啊。所以你们中间哪个人有把五六万的这个香膏打开的，就是为了浇在主耶稣的脚前，谁肯做？我想不太多人肯做的。但是玛利亚看见怎么样？值得。所以在这个题目就讲荣耀和十字架，这是一个dichotomy 啊，这个是一个让我们看见觉得不值得的，这是个十字架受苦的，但是觉得值得的话，这是一个荣耀的啊。这就是对我们的主认识有多少啊，让我们看主耶稣最后走这条路是一个钉十字架可怜的道路呢，或者是一个得荣耀的道路。那玛利亚在这里啊，他看见。那有人写得很好啊，这个你记不记得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以后我们可能会看到，就是在第二十章里面讲到另外一个摩大拉玛利亚赶到的坟墓是想要怎么样去告耶稣的啊，有人说伯大尼的这个玛利亚呢，他是送一朵玫瑰花当主耶稣还活的时候送给他的，不是放在坟墓上的。所以主耶稣这个玛利亚他真的知道主耶稣的心情啊，真的知道主耶稣当时要面临的事情。那所以有这样的观念的话，那我们对以后主耶稣要讲的这个事情，他说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啊，就会有很大的不同的这个反应啊。那下面呢，我想我不会照着这个讲义上讲，大概你 by now you know about this 啊。 那这里我要强调这 两个字，让我们花一点时间来看，一个是得荣耀，一个时候，一个是得荣耀，一个是时候。我个人觉得这一段经文里面大概是二十三节是一个很好的代表啊，就是主耶稣他说人子的荣耀时候到了。荣耀，我想我们这个字大家都常常说，常常听，它到底什么意思？荣耀到底是什么意思？常用啊。那荣耀实际上要看上下文啊，它有很多的不同的意义啊。荣耀这个字本身啊，在旧约里面就是这个东西很重 ，very heavy 啊啊，东西很重呢，就表示怎么样，有分量。对，我们中国人也常常说这个，哎，这个人讲话有分量啊，或者这个人有分量啊啊。那荣耀本身就是有重量啊，有分量，然后再掩饰呢，觉得有价值，有价值。就荣耀是从这里开始的，然后呢，觉得这个人有价值的话，就会得到怎么样，称颂、称赞啊。所以我们把荣耀归给神，不是把一个很重的东西给神，不是这个意思啊，乃是说他值得我们去称颂，他配得我们称颂，所以我们把荣耀归给神啊，这个荣耀有这个意思。那实际上也讲了啊，这些人就要得人的荣耀，不要去得神的荣耀啊。这个荣耀讲的什么？称赞。这些人呢，只想要得到人的 praise， 不大想要得到神的称赞啊。所以荣耀啊，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意思。那这句话，主要是说到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他这个荣耀是什么？就是范围蛮广，范围蛮广啊。那他得到神的称赞，是不是？是因为后面主耶稣他说，父啊，求你荣耀你的名，天上有声音，就是什么？我已经荣耀。而且还要再荣耀啊！所以换句话，这人子的荣耀是就是让神得到荣耀啊，这个可以这样说。那其实这个荣耀也可以让我们再看见另外一方面，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是一件荣耀的事情。为什么？后面主耶稣回答那些希利尼人来问他要见他的时候，他回答了一句好像牛头不对马嘴的这个回答里面，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怎么样？”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换句话说，主耶稣在第十架的一个荣耀的事情，他是乃是因着他的死，他战胜了死亡。我想我们这个读从旧约读圣经一直到现在，我想我们都明白，这个世界啊，一直是怎么样，是被恶者所掌权的。恶者他有什么，凭了什么他可以在这世界上掌权？主耶稣后来讲，他说觉得很有意思啊，钉十字架的反而说是怎么样，审判这世界的时候到了，然后怎么样，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了啊！这个是让我们看起来觉得简直是是很 shocking 的一个 statement。 但实际上这就是主耶稣上十字架的荣耀在哪里呢？就是说他来定十字架以后，他真正的把世界的这个仇敌来掌握着世界，甚至掌握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根呢，釜底抽薪了。因为怎么样，人犯罪，罪怎么样，带出死来，死亡就限制了人。那魔鬼呢，借着我们怕死亡，借着我们被罪辖制，他怎么样，控制我们。所以假如我们这个在圣经里面这个福音的大能就在这里，假如我们信了主耶稣以后呢，怎么样，罪已经怎么样被赦了。所以这个魔鬼在我们身上有没有权柄呢？不再有权柄啊！所以主耶稣他说我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这个也是指的他的一部分啊，就是他上十字架啊，把罪对付了，把死对付了，也把我们仇敌也对付啊，这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事情。因为这件事情完成之后，我们人才是怎么样真正能够恢复到在父神那边啊，在父神那边。所以主耶稣他看十字架跟我们看十字架不一样。我相信那些当时的门徒啊，他看见主耶稣要去钉十字架，是高兴还是不高兴？没有一个高兴的，甚至他钉死以后，大伙儿逃光了，因为觉得怎么样？我跟随耶稣三年半的这功夫怎么样？泡汤了啊，没有盼望了。 但是主耶稣他说这是我的荣耀的时候，他荣耀。那不但胜过死亡，主耶稣就是因为经过十字架他才怎么样进入荣耀，就是因为透过十字架他才进入荣耀。这也是我们今天许许多多的时候我们不太能够明白圣经上教导我们所经过的路和我们世上我们从世界上或者我们从自己肉体里面来的这条路很不一样的。得胜得荣耀是透过什么路？透过十字架，透过十字架，不是自己去打拼，不是自己去跟人家争，不是去跟人家拼而来的。这是一个我们基督徒常常不认得的时候我们就很辛苦，常常要靠着自己的本事，靠着自己的计谋，想要去得些什么。但是主耶稣给我们看见一条荣耀的道路，就是怎么样透过十字架我们得胜，透过十字架的荣耀。所以主耶稣人子的荣耀得到，人子的荣耀得到。如果我们看见这件事情的话，主耶稣走过这条路我们怎么样也要走。希伯来书里告诉他就好像长子一样，先经过一条要率领众儿女一起进入荣耀。我常说主耶稣来到市场上太重要太重要太重要。因为神的很多的道理，很多的这个原则，我们实在讲了半天也是听不懂的。只有主耶稣来亲自带你走一趟。我记得有一个传道人讲了一个他的实际上的故事，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这位美国牧师呢，他以前在菲律宾做宣教士。那他有事呢要在菲律宾要去开一个退休会。开个退休会呢在一个很偏僻的一个地方。所以他们要去找那个地方怎么样找不到。后来他就打电话问。打电话问了那个负责退休会的人，说我怎么可以到那个地方去。那个人讲，你先要坐巴士到了什么地方，下来以后然后再坐船要怎么样。他坐完船以后还要走路多少。听了已经昏头转向，他根本听不懂，一直在反问到底是这样呢还是那样是这样。最后那个在电话那边人说，算了算了，你在家里等我来接你。然后呢他一路带着他走，他说就平平安的走到去参加退休会的地方。他就想到这件经历的事情，就想到主耶稣来到世上。很多道理我们听是听了但是不明白，但是主耶稣来怎么样亲自带领我们经过这条路，亲自带领我们经过。所以我们今天跟随主的人也是一样，你要得荣耀吗？当然我们都要得荣耀，但是要怎么样经过。我个人是很不同意这个所谓这个现在可能好一点，前一阵子很流行的这个所谓这个什么都是 prosperity 啊，这个像这个 Schuller 的这一套啊，我觉得这个讲的不好听一点的话是有点这个sugar coated 啊，讲的坏一点那我是叫 misleading 啊，这个基本上让一个基督徒不能够走上正道。因为主他说我一定要经过十字架才能得荣耀，我们是跟随主的人，难道不需要经过十字架吗？难道不需要经过十字架吗？所以弟兄姐妹们，我常说经过苦难是一件福气，经过苦难是一个福气，在苦难的当中我们来经历，在苦难当中经历。所以不要一碰到困难就是说除去它吧。主耶稣这边也告诉我们他说我该说什么呢？记不记得这段经文在十二章里面讲，主耶稣最后祷告说我该说什么呢？他知道答案，他就说怎么样，愿父你荣耀你的名。因为主耶稣没有说这个杯在很苦你干脆去掉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主耶稣是忍不住是讲了这句话，但是最后说怎么样，但不要按照我的意思，要按照你的意思。所以当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除非你犯罪，那你要去好好对付，这个是另外一回事。不然的话，十字架的道路是我们进入荣耀进入神的这个同在的必须要的路程。好，那下面他讲了一件事情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在福音书里面，主耶稣常常讲到时候，常常讲到时候那英文是叫做 the hour 这个 这个原文里面这个时候有时候中文翻的不是有的时候翻的不错有的时候翻的不完全哈、啊、时候有时候这个字是时机啊时机啊有的时候是时候啊这个有时候要分清楚。那这里呢不是讲时机他说乃是呢我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基本主耶稣特别在约翰福音里面讲了好几次我时候还没到我的时候还没到。是不是他妈妈催他的时候他说嘿 wait a minute, 这个是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个门徒们也在问他说他说时候还没有到。人要抓他抓不到他因为怎么样时候还没有到。现在他说怎么样时候到了。那主耶稣为什么常常讲这时候主耶稣为什么常常讲这个时候显然这时候对主耶稣蛮重要的。重要在哪里读圣经有时候要去问问题的哈。它重要在哪里也许我们可以试想一下主耶稣他来是干什么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下面的人要讲的嘛就是要上十字架嘛。他乃是为了这个时候来的这章里面告诉我们乃是为了这个时候来的。所以主耶稣一生下来他就为了这个时候而活的。那这是就说主耶稣他知道我的这个目的人生的目的就是他在活在世上的目的是什么。那另外这时候也蛮重要的。我们人常常没有耐性我们人常常觉得很 frustrated, 觉得很就是怎么样你的时候跟神的时候不太一样。对不对我们一祷告以后眼睛一张开就要成就了。这是我们的时候。但是主耶稣的时候是谁定的时候是父神定的。父神定的。我想主耶稣他为什么除了在圣殿里发火以外他为什么常常能够很平静的处理事情我想跟他知道主耶稣父神的时候很有关系。换句话说这里学工的人太多了哈。这个 schedule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对不对 ?everything work according to schedule. 这是我们人特别学功课的人是 train to do so. 就是说这什么事都按照时间表来的。那我想我们做一个基督徒的人对神的时间也是应该有一点了解。应该了解。就是说神的时候是什么这蛮重要的。第一个我们要尊重神的时候。因为神按照他的时间来做事情对我们一个懂得祷告的人一个懂得跟随神的人很会尊重神的时间假如我们尊重神的时间的话我相信我们就不会整天里面这个忐忑不安或者是火气很大那主耶稣他是知道我做事情完全按照父神他所规定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他知道了这个时候到了这个时候到了。好那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哈。那他进这个耶路撒冷这个事情我就跳过去了哈。这个大家太熟悉了。那只稍微提醒一下其实主耶稣在最后这个礼拜不止一次进入耶路撒冷。我相信你们知道这件事对不对他是住在哪里他是不是住在耶路撒冷他不是他住在哪里伯大尼。所以据了解至少有三次进入耶路撒冷。那约翰福音这里呢只记载了他第一次就是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呢这些当地的犹太人怎么样 Palm Sunday 嘛就是把树枝砍下来甚至把衣服也铺到地上那他是骑驴驹子进来的。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乃是你发现这个主耶稣这个时候越快到的时候彰显他是神所拣选他是王这个节奏就越来越快。所以这个时候主耶稣也不去顾忌时候没有到他就不能够彰显乃是大摇大摆的就做了这个驴驹子而且是在撒迦利亚书九章九节里面所预言的你们的王来就是怎么样骑了个驴驹子进来。所以这件事情约翰一定把它记在这里然后来证实主耶稣的的确确是王。是王。 那之后呢，新利利人来问也是一个必须的。为什么呢？主耶稣来只是救犹太人吗？当然不是，他来是怎么样？仁爱犹太人，甚至于将他的独生子，不是哈，他是仁爱世人。所以约翰在这里把这个希利尼人来要去见耶稣，把它放在这里，是一个 indication 啊，一个暗示，就是说外邦人怎么样，也都要来寻求耶稣，外邦人也要得救的一个啊。假如你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你就下面的经文就比较容易了解啊。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这个约翰没有很清楚记载。这个希利尼人要来见耶稣，耶稣到底见了没有？没有很清楚的记载，只是耶稣回答说，他回答谁说没有讲，这个记载的很有趣哈。那我想，假如你了解希利尼人来是一个 indication， 是外邦人得救的一个征兆哈，那下面的回答是主耶稣的回答基本上是个普世性。他说我实实在告诉你的几句话蛮重要的啊，那实际上是个普世性，也刚刚我也提到，也是要说明主耶稣为什么得荣耀的时候到，他要做的事情就是让神得荣耀的事啊。好，那这个希利这个为什么要问腓力，这些我跳过去不讲哈。好，那主耶稣在这里回答的几句话，实际上是约翰在这里把它累积在一起，是一个普世性，向犹太人宣告，也是向众人宣告的一件事情，也是来解释他为什么要去钉十字架。为什么要钉十字架？他这里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23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那这个他钉十字架有没有关？有没有关？当然有关啊。那在这里稍微要解释一下呢，就是说这是当时人对于这个麦子掉到地里死了是当时的 understanding 啊。我记得有一个弟兄来问过，那这个籽掉到地上根本没有死嘛，死的话怎么会长出籽粒来呢？不是圣经有错哈，乃是圣经有圣经的 understanding， 凡是埋到地里的都是死的啊，这对他们讲是一个 understanding 啊，埋在地里这都死的，因为只有死的才会埋在地里啊，所以不要去为这个事情去争论哈。那在这里呢，换句话，主耶稣他就用一个当事人很大家都很明白的一件例子，就是动东西的时候，都是先把纸埋在土里嘛，然后才会长出来。他这里就也是讲到他自己，也是要对当时的人，也是对今天我们要讲的，这就是。他上十字架的一个原因啊，如果主耶稣基督不钉十字架的话，我们这批人有没有救啊？完全没有救啊！所以换句话说，主耶稣就好像这一粒麦子，假如他埋在地里死了以后，他的生命怎么样，就会广播到所有以后相信他，就好像这粒麦子埋在地里死了以后。就可以结出许多子粒，许多子粒来。那下面那句话呢，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是什么？紧接的爱惜自己生命的怎么样，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第25节其实跟24节是你可以说是 parallel 啊，是并行的啊。他这里说爱惜自己生命，就要丧失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存到永生啊。那前面这个生命是一个字，后面存的永生的生命是另外一个字。约翰很喜欢用那个 Zoe 这个字，乃是表示用活泼生命，就是有神生命的这个字 Zoe 这个字啊。那在这里也就好像一粒麦子不落在地上死了，这个死字，我想在这里恨恶自己生命这个字我想我们常常也会 觉得很怎么会恨生命哈？啊，主耶稣是不是在马太福音也讲说你啊爱怎么不恨恶自己的家里人怎么样就不配做我的门徒，对不对？啊，这乃是他们的一种语法，恨的意思表示说 I love them less。这个吕正中的翻译本我觉得翻译的比较把意思翻出来啊，他说若是呢爱惜自己的生命就会失丧生命，那不爱惜自己失丧生命就会得生命啊，所以把恨恶把它翻成不爱惜，我觉得比较容易明白，比较容易懂啊。所以这里两个字讲一样的事情，换句话说一个人一直要保护维护啊这个自己的这个在世上的生命的话，就说你的一辈子什么事情怎么样通通为了你的生命的喜欢，为了你自己生命的觉得很重要的东西在花功夫嘛，对不对？有人这是花了一辈子的功夫就是要自己在湾区讲的话有点刺耳哈，就说就在自己事业上嘛，弄得心脏病高血压这个糖尿病什么百病俱全，真的，因为他的中心，他觉得一辈子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怎么样，就是他的事业，可以把家妻小丢到一边不管的啊，家庭他讲不重要，因为他的重心就是他的事业。所以假如一个人他把他的所有的中心都放在这个世界，在世界上的生命上他觉得很重要的事情的话，他实际上真的是失败的，他真的是掉生命啊，他生命的本质、生命的活力完全没有，完全没有啊！等到这个，到了晚年以后，回想起来真的是很悲惨，很悲惨不行啊！那主耶稣在这里讲，假如你不肯放弃你这个天然生命的要求或者天然生命所追求的东西的话，你就得不到这个永生的这个丰盛的生命。就跟主耶稣一样，假如他顾惜他自己，我不愿意上十字架的话呢，后面这些人通通不能得到永远的生命，一样，啊，一样。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回答这个希利人也好，或者回答当时的门徒也好，其实一件事情，就是表明说他钉十字架是舍了自己生命，以至于让别人得了生命。那所以假如知道这点的话，我们常在圣经里教导我们，就说我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其实也是一样，其实也是这样啊。假如我们常常抓住自己的我的权利啊 I have the right 啊，这个特别在美国这北美这最喜欢讲 my right 啊，假如你整天抓住你自己的 right 的话，你就不能够影响了，啊，所以我刚刚讲了，要你要得胜要得荣耀，实际上真的是透过就在这里啊！假如我们要 win some people over， 我们真的你自己做出一个舍己的人的话，我可以担保你一定可以把别人赢过来，赢到神的面前。那下面的26节紧跟着说啊，不但在主耶稣有这样子的一个榜样给我们看，说若有人要服侍我呢，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复必尊重他。换句话说，你要做我门徒的话，我走十字架的道路，你们怎么样？也一样。他说我在哪里，你要在哪里啊？那这个意思不是说哇很棒，这个主耶稣在哪里，我就老是跟在旁边啊，乃是说我走的路，你一定要走啊。但是呢，你假如你遵守我的命令，我走的路你也走的话，我们父神看得见的啊。这个约翰福音说。若有人爱神是什么呀？是神所知道，啊，是神所认得，啊，所以他就说我复必尊重他，啊，那下面这个27节就说他说我心里忧愁啊，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叫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啊，这里我前面已经讲了。好，那在这里主耶稣好像回答，又好像没有回答这个希利人。但是这个约翰为什么把它放在这里讲呢？我想是借着这个主耶稣的回答让人看见他钉十字架的目的，让人看见他钉十字架的目的。 那当主耶稣愿意降服在主的这父神的面前，他愿意走上十字架这条道路的时候啊，那天上有声音啊，对他说啊，他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那他这个话呢，主耶稣讲得很明白，不是给主耶稣听的，乃是什么呀？第29节开始哈，30节啊，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了谁？为着你们来说的啊。换句话说，要让这些人啊，在他周围的人听见啊，周围人听见啊，主耶稣是神所拣选的。每次天上有声音发生的时候呢，都很特别，都是来 affirm， 都来肯定主耶稣他的身份啊。你还记得有几次天上有声音？大概有3次啊，受洗的时候，然后呢？啊，对，在登山变相的时候啊，然后呢，在这里3次啊，正发生啊，都是在怎么样？要让人知道主耶稣是谁，是来 confirm 他啊。那在这里呢，他说他要怎么样能够做到荣耀神的事情呢？啊，他是说呢。他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啊，要被赶出去。我刚刚已经提了，他来得荣耀得胜的其中的一件事情，他是怎么样达成的？乃是要人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跟随我，吸引万人来跟随我。这就是主耶稣走过十字架啊，但是神借着他死在十字架上，反而是怎么样成就了他的救恩啊，让人能够来仰望他啊，来跟随他啊。所以我们常常觉得十字架好像是一个卑微的路，但实际上是十字架是一个使人得荣耀的一条路啊。这是一个从人来看好像是一个 dilemma 啊。那我们也常常在生活里面常常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就不知道这十字架是差劲的事情呢，还是十字架是一个荣耀的啊。我们在生活里面常常遇见这个 dilemma。常常遇见的这个样，假如我们认识我们神的话呢，你就知道走这条路是得荣耀。假如对神认识不是很清楚的时候，你觉得我倒霉啊，说我怎么要吃亏啊，我怎么要怎么被人家欺负啊，你就觉得自哀自怜的。假如你看见我舍己走自己十字架道路，是让神得荣耀，让你自己因着遵循神的道路而得荣耀。信主也很多年了，在教会也各个教会跑了好多个教会啊，就教会也服侍很多年啊。我发现这话真的是，若是我们肯为主的缘故啊，当然你自己犯了错，那活该，他去受罪，自己应该罪有应得哈。假如你为主的缘故，你愿意自己甘愿走十字架的道路，的的确确是一条荣耀，他会让你觉得是被人家误会的，神会帮你，到的时候会帮你解释。你被人家污蔑，啊，神到时候会让你把你的清誉归还给你。你觉得是吃了亏的，神到时候报偿你的超过你吃亏的东西。这是神的路，啊，所以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来看十字架，怎么样来看荣耀。我们看得清楚的话，我们常常在遵循主的道路上透过十字架，我们。让神得荣耀之外，我们也在神里面得到荣耀。好，那最后呢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无论主耶稣做什么事情，都不是怎么样100%大家说耶通都赞成的啊。这个在特别在这个约翰福音之后面这几章，让我们看见总是有人信有人不信的，总是有人信有人不信的啊。那在这里呢为什么会约翰要把这段记载啊？他说他行了很多神迹，但是怎么样还是很多人不信。难道这里约翰要彰显主耶稣没有能力吗？是不是很多人会问，神那么厉害的话，可不可以造一个石头他自己搬不起来，这种 silly question 哈啊。同样在这里约翰为什么记载行了这么多的神迹，这么多的这个 signs 啊，还是很多人不信。为什 最后一分钟，答案就不要告诉你们不可啊。他要记这么多东西，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最后来审判的时候，让人哑口无言，因为已经给了我们这么多、这么多、这么、这么机会。神从来不强迫我们信他，就是你心里刚硬，在这里其实后面我们没有时间讲哈，就是这种心里已经定义他不要信的，定义不要遵守神的路的，就是即使耶稣来也他也还是不信的。但是呢，主耶稣即使像这样的人，他怎么样还是信，以至于到我们最后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站在审判台前的时候怎么样，我们没有理由说啊，你没有告诉我，我没有听见，我不知道。这里要让我们注意的一件事情，遵守不遵守神的话，讨不讨神的喜悦，选择权在你和我。我们愿意遵循他的话，愿意荣耀他的时候，我们就跟他一起进入，我们不愿意的时候，选择在你。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主耶稣因着完全的顺服啊，虽然是面对十字架，他仍然来到世上，来到世上就为了这个时候。主啊，我们谢谢你啊，真是借着你自己的顺服，让我们今天能够有生命，也借着你自己的榜样，让我们知道要怎么样透过十字架进入你自己的荣耀当中。愿主在日常生活里面，让我们能够认识你定十字架的意义，也知道走十字架道路的结果，好让我们在每天生活的当中，我们不再惧怕，我们在每天生活的当中不再为我们面前摆上的十字架而向后退缩。愿主你给我们力量，给我们聪明智慧，愿主的荣耀透过我们人的顺服，能够在众人面前得到荣耀。这样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基督的名。